在2005年我在内地河北工作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首歌，然后一听就爱上了。这首歌叫《天路》。据说呢，这首歌是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位北京的曲作家，还有另外一位的词作家，他们去到青藏高原啊，青藏铁路施工的现场，他们想去收集一些地方的民歌和民谣啊。当时他们就发现，那些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的群众呢，他们都把这个青藏铁路很形象化的形容为天路。后来这首歌曲《天路》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创作出来了。2005年就由这位的歌手韩红来唱出来，随后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演绎这首诗歌这首歌哈。我今天呢就选了一段，就是一个小女孩唱的这个《天路》，那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听这个小女孩唱出其中的一段哈。这么一段，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是这样写了，其中的一些句子它是这样说的：这条天路能为藏家的儿女带来吉祥，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能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让各族儿女欢聚一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能带我们走进人间的天堂。那可能我们一般人听到这样的描述啊，都会很向往这条天路哈。但是呢，另外有一条天路就更加值得每一个人向往，更值得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竭力奔往。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这条天路从哪里来，该怎么走哈。那进入今天的经文，我想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一些背景哈。那这卷书呢是写给在腓立比的圣徒监督和执事的。那写作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61到62年间，是保罗在监牢的时候，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这卷书哈。那这个腓立比这教会跟保罗有什么关系呢？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哈，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腓立比哈。腓立比呢，它是当年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今天呢，它就在希腊这个地方哈。腓立比它的地位很独特，它是罗马的殖民地，享有和罗马一样的行政权力，而且呢，他的居民甚至在那里呢，他们拥有罗马的公民权。保罗大约就是在主后的49或者50年，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建立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保罗到腓立比之前呢，他本来是在亚细亚那边来传道，可是后来呢，他领受了一个异象哈，他就听到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有个人请求他去到马其顿那边去传福音。保罗就顺从了这个异象，他就坐船去到马其顿，在尼亚波利这个地方上了岸之后，他就一直走到位于尼亚波利西北10里以外的腓立比城。那如果大家回家你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16章，大概12到40节呢，那里记载了很多保罗在腓立比所遭遇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很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印象哈，就是保罗在那里他得到 得着欧洲的第一个信徒，而且这个信徒呢，她是个女的哈，还是做生意的，她是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商人，她的名字叫吕底亚哈。还有其他的一些事迹，大家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就看到保罗把巫鬼从一个使女身上赶逐出来，然后令到他的主人呢失去了财路，所以他也为此被下在监狱里。但是呢，当他去了监狱之后，他却因为他对那个狱卒的体恤，他带领了这个狱卒一家来归向主哈。那这些大家都可以回家慢慢的看哈。保罗在腓立比的服事非常的圆满，以致他虽然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腓立比的信徒还是继续帮助保罗，在他有匮乏的时候常常以金钱来资助他。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就曾经这样来描述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慷慨资助哈。保罗说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腓立比的信徒以外，没有受过任何教会的供给。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信徒还是一而再把保罗所需用的送给他，可见他们对保罗的爱哈。甚至保罗在写腓立比这封信之前不久，腓立比的教会呢还差派了以巴弗提带着教会的赠物送到保罗那里，而且吩咐以巴弗提负责来照顾保罗在监狱的生活。腓立比这个教会虽然有部分的人生活财力上相对的丰富，可是整体教会其实他们不是很富裕哈，还是算比较贫乏的，但是他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慷慨的来帮助保罗。腓立比的信徒非常的爱保罗，同时保罗也是非常的关心这个教会。保罗在一章三到八节里面，他就提到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信徒对他们的欣赏哈，他欣赏他们对主的委身，欣赏他们在宣扬福音的事上与保罗同工。保罗也常常想念他们，常常为他们来祷告，而且呢保罗认为他们是他最亲爱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他很享受和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团契，也是非常的惦念他们。事实上，保罗常常用亲爱的弟兄来形容这些腓立比的信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之间他们那份深深的爱哈。那腓立比书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刚才提到保罗是在监狱之中哈。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三卷监狱的书信，一本是以弗所书，一本是哥罗西书，另外一本就是今天的这个腓立比书哈。但是这个腓立比书虽然是在监狱写出来的，可是这卷书呢充满了喜乐哈，又被称为一个喜乐的书信哈。在这卷书里面呢，喜乐这个字还有和他同意的词语出现了十七次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词就是福音也出现了九次。虽然这封信是喜乐的书信，但是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也因为他想到自己可能很快就要受害了，所以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他就写信给那些他所爱的人，鼓励他那些因为他承受了很大苦难而忧愁的腓立比的信徒。对保罗而言，他的话语就好像是他最后的忠告，也是对那些信实的朋友们的由衷的感谢哈。在这卷的书信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的话，在头三章呢，你会看到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勉励， 第一章他是勉励信徒活着要为基督哈，无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第二章呢，他是勉励信徒要活着，我们要学基督，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习基督的心肠。第三章呢，他教导他们活着为了得着基督哈，像在三章八节他说，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而到了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保罗是勉励信徒活着要靠基督。在今天的四到十四节里面，我们看一下保罗勉励我们靠基督，靠基督做什么呢？首先他提醒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要告诉我们几个方面，就是首先喜乐的源头在哪里，第二什么是喜乐，第三为何要喜乐，喜乐的方法是什么。我们首先看一下那喜乐的源头在哪里。可能你会说，牧师，我们现在香港的情况乱七八糟哈，好像前途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怎么能喜乐起来呢？没错，如果真的靠我们呢，我们真的无法喜乐起来。但是这里说你们要靠着主喜乐，唯有当我们持守对主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主为我们喜乐的原因。其实保罗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坚持对主的信心，而且呢，不单是今天喜乐明天忧愁，而是说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不管是现在要不仅是现在要喜乐，而且将来也要喜乐。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但是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当时其实腓立比的信徒他们也是受到逼迫，所以保罗也提醒他们要靠着主来喜乐。而且呢，他后来还加了一句，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三番四次的提醒强调你们要喜乐，正因为他们正面对逼迫，所以保罗更加的要坚固他们。还有就是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这些的信徒还可能会受到逼迫，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可能明天我们也会受到逼迫。所以保罗在这里一而再的提醒我们，你们要喜乐。但是什么是喜乐呢？这个喜乐肯定就不是说不像我们平常说的开心不开心啊。喜乐是对生命的一种积极的了解和态度，就是在一切的境遇当中，我们也存着信心和盼望。这个喜乐是源于我们能够抓住全能的主，我们知道主在掌管一切，我们以他的荣美和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为我们欢喜快乐的因由。所以就算我们处在一个很一个逆境当中，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喜乐还是可以活出来。真正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那为什么要喜乐呢？保罗在这里提到，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尽了。那这里的大家不是说教会里面的信徒，这个大家是指教会以外的人。保罗在这里呢，要提醒教会的信徒，我们和外面世界的关系。腓立比人当时的处境呢，他们也是受到他们的外面的人的逼迫，但是保罗劝勉他们要谦和。谦和是指在逼迫和试炼当中显出宽容大量，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你拒绝采取报复的行动。 这个美德我们一般人都不容易做到，但是保罗安慰信徒，主已经尽了。那这个原文呢，没有已经这个字，原文只是说主是尽的。那这个尽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就在你的旁边，主与你同在，是主的同在。第二个意思就是主很快就要来了，所以如果主再来了，我们是与基督同享天上的荣耀的，那我们就不怕。所以有主和你同在，有主快要来了，我们就不怕这些的逼迫，我们还可以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存着宽容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喜乐？第四，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喜乐？这里提到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你任何时候可以跟神来把你的心意陈明。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是表达出我们一直没有忘记上帝过去一直带领我们的，一直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继续带着感恩的心，也表达我们对神的信赖，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所以第一点，我们是活着靠基督，第一点是靠着主常常喜乐。第二点呢，保罗勉励我们要靠着主行事为人，里面提到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念的，去实行的，它里面说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所有这些事总的来说就是一切美善的事，一切神所喜悦的事。还有就是保罗的榜样与教导，因为他第九节说，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就是一切美善的事，还有保罗的生命的榜样和教导，我们都要思想，要实行。我们的思想往往影响我们人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常常来思念神所喜悦的事的话，我们也就更容易行出神喜悦的事。今天我们的世界有很多人的声音，而且有很多似是而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基督徒要跟随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而是上帝在圣经的教导和标准。第三点，靠主凡事知足。那保罗的喜乐不是因为他缺乏得到腓立比信徒的供给补足他才喜乐起来，而是他这里说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而且他也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都可以知足。保罗的知足是自足，但是这个自足不是以他自己的力量，而是出于从基督所赐的力量，还有就是上帝的供应。所以他的自足呢，其实是以上帝为主。他说他在这里提到他可以处卑贱。卑贱除了可以指贫困的生活，还可以指为福音受苦。保罗说富裕的时候他知道怎么过，尽管在卑贱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生活有贫困的时候，他也可以知足。事实上保罗他以前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人，但是为了基督他却放弃了一切。他被褫夺了承受事业的权利，而且他甘愿把所有以前以为宝贵的他都放弃，单单为了得到基督。他靠着耶稣基督，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都可以满足。我想起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去了一个慈善机构工作，那慈善机构的工作工资一般都会比其他的会低 当时我去到那边，工资也是少了一大截，但是呢，在那边生活也是比较单调哈，平常的物质也没有那么丰富，环境也是比香港的恶劣。可是呢，我觉得那几年的时候，我在当中所经历的就是我的心灵更富足，而且在那个简单里面，你却更见很多的恩典。所以，也是一个学习怎么处卑贱的一个过程。我想到过去几年传恩堂啊，其实也是哈，我们的会众人数不算很多，我们现在负担了三个单位哈，相信大家以前听少芳来报告过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我们负担这些的支出也是不容易哈。可是过去我们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没有担心经济方面的这些的情况，因为在过去四年，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上帝的很奇妙的供应。每当我们以为哎呀好像又不够的时候，但是上帝就很奇妙的差派很多的天使来供应给我们。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只要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自己就会亲自的为我们预备。神透过教会里外的信徒来为我们奉献，使我们有余啊。所以当我们有充足的时候，我们的心感恩，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实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平安，我们仰望的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上帝。最后保罗勉励我们靠主胜过患难，那最后一节其实很简单啊，然而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实在是好的。保罗当时受着牢狱之苦，腓立比人和他同受患难，他们与他同受患难的方式就是在他的缺乏里面，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借着差派以巴弗提去带着馈赠到他那里。那跟随基督的人，今生我们也难免会承受患难和痛苦，但是像保罗这个情况一样，主赐给我们有同路人，神赐了腓立比这一帮很爱主很爱保罗的信徒来和他一同度过患难。那我们往后在这条信仰的路上，其实上帝也赐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同路人，我们需要互相的扶持，而且靠着主来胜过患难。未来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给我们有很多的同路人。当我预备这次的讲道再来看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感触。我发现其实传恩堂跟腓立比教会其实很相似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传恩堂有几点跟腓立比很相似的。第一是从一个意象开始，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他领受了上帝的意象，然后他就去那边了，就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传恩堂的开始也是从一个意象开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同胞来到香港，我们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机遇，我们要向他们来传福音。我们也看到普世差传的需要，我们也是建立在这个服侍同胞和普世差传的意象。腓立比教会从一个姊妹开始，同样传堂我们也是从一个姊妹开始，一个姊妹她领受了这个建立这个教会的意向，我们就开始。腓立比那个是 Lydia， 我们那个是 Angela， 就是我们的少方姊妹，是从一个姊妹开始。第三个是同心兴旺福音，腓立比教会他们是很热衷很努力的来兴旺福音。那传堂也是一个这样一个意向，我们要实践神托付给我们的意向。 除了我们开始建堂的那六位弟兄姊妹以外，后来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包括现在在座当中的你们哈，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我看到他们的心也是非常的爱主，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同心的兴旺福音。他们很委身的投入在这里，也委身的来服侍大家，和我们一起建立教会。第四，为主慷慨捐书。我们常常说，如果传堂，我们是看着我们那个手头上那盆账目啊，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哈。但是当我们凭信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也坚持要给宣教士，要给福音机构来奉献，神就赐下丰富的供应，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信心的功课。其实传堂以前常常面对不敷，但是我们当看到好像缺乏的时候，神就会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感动教会以外的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同时我也看到弟兄姊妹除了是平常给教会的奉献以外，圣灵也感动弟兄姊妹奉献给社会上有缺乏的弱势的那些的人士。像在去年我们帮助新福转借给我们的十个家庭，我们原来以为资助六个家庭，可是弟兄姊妹慷慨的捐书，我们最后资助了十一个家庭。像这一次前两个星期，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为印度的平民来做捐献，我们一共收到了40,000多的金钱，我们已经把这笔钱透过施达基金会转赠给那边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为弟兄姊妹这份的爱主爱人的心来感恩之余，我也希望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彼此的来勉励。第一，我们真的要长存信望爱这里保罗提醒他们，我们要喜乐是我们要坚持抓住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对象搞错了，那我们就没法喜乐。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信基督得了永生，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彼此为肢体，我们之间彼此以爱相待，我们就可以常常活出这份的信望爱。第二，我们要成为同路人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独行侠，你来到这里不要自来自去你身边的人是和你一起同行的人，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彼此立约的一个群体。我们现在有一个门徒训练小组，我们也鼓励姊妹们，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同路人，我们彼此的来鼓励，我们一同来分担我也很感恩有姊妹们，他们主动的组织一些活动，希望透过这些活动来凝聚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人，我们是一家人第三，靠主乐奔天路。刚才听的那首天路只是人世间的那条路，它不是真的能把我们带进天堂，但是唯有这条路这条真正的天路，这条天路也是一条窄路，但是这条窄路上有主，有同路人，无论前面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都能够心存喜乐，盼望来跟随主。人间的那条天路，那条铁路只能带我们游山玩水，它只能带领地上可能是那片地方的地区的各族的人民去欢聚一堂，但是只有透过主耶稣为我们所开辟的这条路，我们才能够去到永恒天上的家乡。唯有这条路让万族万国的人能够相聚在天上永恒的家乡。 愿我们能够同心的靠主，存着快乐的心，我们一起来奔走这条天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因着你的牺牲，你的舍己，你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你透过你，我们能够去到天父那里，是唯有你，我们得到真正的喜乐、生命和盼望。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条永恒美好的天路，尽管这条路可能是一条不好走的路，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上有你与我们同行，有你赐给我们身边每一位的同路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唯一能通到永恒，唯一能通到永生，唯一能通到真正的福气的道路。主，愿你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你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条天路上我们努力的奔跑，我们也承受你赐给我们的那个使命，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忠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份的使命，让有一天我们去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称许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